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本期节目呢是来自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性别平等系列讲座的2020年4月11日的直播。那我们节目觉得港大的这期直播讲座有很多很多的干货。网络性剥削在中国又是特别是在大陆是一个非常新非常缺少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们希望在韩国的 N 号房事件新闻热度过去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有所收获，甚至可以推动中国的网络性剥削问题的改变。那这期直播港大请到了台湾的防暴联盟倡议部主任、数位女力联盟发起人张凯强 Kevin， 香港的职业大律师，港中大性别研究课程的兼职讲师黄瑞红 Linda， 以及大陆的反网络性剥削 BOAT 这个志愿小组的发起人赵丫丫，三个嘉宾。然后我们可以听到这几位嘉宾从研究法律和行动等等不同的角度，以及从他们的亲身实践出发，从三个不同的地区对像 N 号房这样的网络上大量传播未经同意的性私密影像，这种和新科技和传播紧密相关的性暴力性剥削，他们有什么特点，以及在应对上有哪一些难点。那我们非常希望这期节目可以让大家对网络性剥削有更多的了解。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就是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而故意的散布、播送、张贴或以任何方式让第三人可以观览当事人为性交或裸露性器官等与性私密相关的照片或是影像。这个的核心问题在于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那我们看到 N 号房的事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影像其实就是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被流传在散布在这样子的Telegram 的频道里面。我个人研究这样子的一个议题领域其实已经非常多年，大概从2012年开始。那所以说这边我收集到了蛮多其他国外的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跟资料，例如说像美国其实他们有做了一个统计，就是有 10% 的恐怖情人他们会在分手后扬言要散布伴侣的性私密影像，然后其中有 60% 会真的实行。也就是说 10% 再乘以 60% 的美国的被害人其实他们的性私密影像是真的被流传的。然后呢，英国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每个月平均受理 23.17 的案件，然后最小最年轻的被害少女只有11岁，然后 90% 以上的被害人是女性，而且以年轻族群35岁以下的族群为居多。那在澳洲其实也有就 20% 的成年被害人其实在成年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未得同意的状况下遭到散布性私密影像。那我们看到世界各国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趋势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我们大家自己所在的地方，像我就会反思那台湾呢，台湾的状况到底严不严重呢？其实台湾的状况也非常严重，台湾的非营利组织大概从2016年到现在大概4-5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已经接到500多个被害人的求助。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问题是严重的？因为在台湾其实有结构上的很大的问题，包含了社会文化的问题跟法律制度的问题。台湾的社会文化其实整体来说是一个厌女文化所支配所载制的一个社会文化氛围，民众对于女性的身体有一种窥其意淫的心态，然后甚至会谴责被害人，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社会文化导致了被害人的噤声，他们 keep silence。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在法律制度的方面，就是台湾的现行法律制度是非常的混乱而且是错误的，即便现在有一些相关的台湾有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但是他们大多数是从轻量刑，行为人加害人的法律裁量非常非常的轻，欠缺一个没有得到同意为核心的一个刑事制裁，也缺乏了以被害人权益的为核心的保护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在台湾的判决书里面真真实实的一些用词，加害人他们对于被害人的一些用词，你真的要逼我PO出来吗？这些裸照我会放在学校网站散布，接下来你会活在我的阴影之中，然后等我满意的时候我才会让你自由，不止你的大学生活，你未来所有人生我都会把你毁掉，看你怎么过活。我们在研究判决书的时候看到的加害人对于被害人的恐吓威胁的字眼， 那其实这种字眼就来自于，因为加害人持有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所以他就可以拿这些性私密影像来对于被害人为性勒索或者实行散布的一些加害行为。当这是一种父权体制的支配，所以当这个加害人他持有这样子性私密影像，他对于被害者就可以有一种支配跟权力的控制。那当你不乖，我就可以惩罚你。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更不要说台湾的媒体。台湾的媒体其实把这些案件当作是一种无关紧要的绯闻、丑闻或花边新闻。我想各地的媒体其实都是这样子的状况。我想香港的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也非常严重。当媒体用这种无关紧要的花边新闻来报道这些案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被害女性她们的身体只是一种娱乐化的报道。公然评展示、被评价的一个课题。那当媒体只是为了吸引阅听众的点阅率的时候，那媒体的伦理都被搁置，那被害人的权益也都被忽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rnhub 是一个全球最知名的、全球最大的一个色情网站、色情影音平台。我们看到就是 Pornhub 里面，我们光是打就会出现台湾 Porn Videos。为什么会出现台湾 porn videos？ 台湾是一个像日本或是像欧美国家是一个 A 片产制的一个地方吗？不是，这边台湾 porn video 你点进去以后，全部都是没有得到同意的性私密影像外流的影片。这些网友把它当作是一种一般的 pornography，它甚至可能是因为就是它可以一窥他人的性私密影像、非公开的性私密影像或行为，然后有更有新奇感、窥奇感或猎奇感，然后甚至台湾其实很多的网友会用这样子的性私密影像做虚拟币的交易。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台湾的社会其实弥漫着对于被害人的荡妇羞辱，可以看到这些网友的留言，又一个案件，爱拍又怕别人看，自己也犯贱，这就是台湾的社会文化对于这样子的被害人其实是非常的歧视而且贬义的。台湾社会文化把焦点错置于在私生活的，好像是不检点，或是责怪被害人这么愚蠢，为什么要拍？然后对于他们品头论足，然后甚至表达说你当初敢拍就不要怕人家看，或是外流出来你也有责任这样子的一种谴责的氛围的时候，社会文化的不友善当然会造成就是被害人就是再次承担污名，进而自我归因、谴责、自我厌恶，更为退缩，然后不敢对外求助。当台湾社会文化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期待法律能够还给被害人一个公道，但是台湾的法律可以吗？抱歉，台湾的法律不可以。我必须要讲，台湾的法律其实已经相对之下算是完备。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疏漏。这种性私密影像的流传，或是拿来威胁，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是性私密影像取得的时候，就有分成合法取得跟非法取得两种不同的管道。那当影像取得的时候，有些人会拿来，有些加害人会先用威胁的手段，sextortion，sextortion，性勒索、性威胁，然后有些人是直接就是进行散布。这样子不同的行为阶段，在台湾都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但是法律规范完不完备呢？我们这边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如果是在前阶段，就是非法取得，有什么情况是非法取得？例如未成年人，如果是未满18岁的少女或少年，他们的当初是被合意或是引诱或是强暴胁迫方式拍摄这样子性私密影像。光是性私密影像的取得，其实我们台湾有《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其实至少是6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成年人遭伴侣或骇客无故侵入电脑，那有侵入电脑使用罪、妨害电脑使用罪的相关罪责，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在性行为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偷拍，我们有妨害秘密罪。防止偷拍的罪行，那这至少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过去的实务经验中，真的是落在这一个区块里面，就是真的是遭到偷拍的状况，其实只占在台湾的服务经验里面，大概只占了38%到40%左右，有将近半数以上，50%以上是成年人之间的合意拍摄。会有什么样状况的问题？例如说， 我自拍传给对方，或者是我们当初的一个性行为就是一个双方之间合意要拍摄，或者是我们是依照商业契约就是合意进行拍摄，合法取得的时候，性私密影像的取得行为并不违法。如果说行为人在拿到这样子的影像以后对于被害人进行勒索，那我们这边台湾的法律如果说恐吓要求复合有强制罪，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是恐吓要求是金钱对价来赎回的话，那这可能是有恐吓取财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规范。那如果是恐吓要发生性行为的话，那可能会涉及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章，性侵的未遂或既遂，用来胁迫的阶段。可是如果说真的是已经把它拿出去散布了，这个行为人犯了什么罪呢？行为人如果散布未成年的性私密影像，那当然是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有规范，这3年以下有期徒刑，跑不掉。如果是散布遭到偷拍的，我们有加重妨害秘密罪，5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刚刚说了，大部分的情况下双方是合意拍摄，是或者是被害人自行拍摄给对方，那这样子的影像被散布出去了，在台湾现在的做法是散布猥亵物品罪，它妨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善良风俗。你违反了散布猥亵物品罪，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它这样子保护法益其实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它对于被害人来说是一种二度伤害。我的性私密影像被法院认定为这是一种猥亵物品的时候，其实对于被害人来说并没有保护到他的权益。实际的判决结果大概都是2到6个月，2到6个月有期徒刑，就是一颗罚金，就是大概18万台币，18万的台币就可以弥补这个犯罪行为人的罪行。他散布出去了，影像永远拿不下来，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结果，其实只需要支付18万新台币的罪价，对于社会公平其实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落实。台湾的法律困境在于，第一个，没办法要求对方预防性的删除对方所持有的性私密影像，台湾也没有法源要求加害人或者是网络业者移除这些已经被散布的性私密影像，然后台湾对于被害人的保护措施完全不足，台湾的刑法他没有办法处理自拍或者是合意拍摄这样子的影像的案件，更不用说我们刚刚再三强调的，就是以散播猥亵物品论罪对于被害人来说是一次二度伤害。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一个专法，就是侵害个人性私密影像防治条例。为什么要推这个专法？就是我们希望明定就是性私密影像的定义，然后去明定就是你为的同意散布这样的性私密影像，你应该负起的罪责是什么？那再加强就是对于被害人的保护规定，然后建立预防性删除的法源依据，然后并且加重 ISP 网络平台业者的一个应该负担的责任，这是我们现在台湾正在做的一些努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分析，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超过40个州的州法。美国一共也才50个州，已经有超过40个州的州法是针对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去做进行相关的法律规范。加上就是全世界现在加拿大、英国、日本、菲律宾、以色列、法国、南韩、纽西兰跟马耳他共和国，其实都已经有针对这种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的行为去做一些刑事的法律规范，不管是去修他们的刑法，或者是特别法，或者是订定专法的形式，其实都已经有相关规范了。我想我们在座的伙伴们，其实我们都对于我们自己的所在的地方，其实都有更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好，谢谢 Kevin。就我们介绍台湾的情况，我觉得是挺有信息量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好像很多的状况，不包括媒体啊，或者是法律的状况，其实在很多地方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相似的。那我们要不还是先请 Linda 分享一下香港的状况。
谢谢主持。 先我要说抱歉一些，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我自己本身也是现在这个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的主席，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刚在去年做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应该是香港第一个做这方面关于我们叫做影像的性暴力的一个报告。整个访问收集了大概200个结果，然后大概有10位多的朋友可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访谈。问卷的那个调查里面可以看得到，其实那个状况跟刚才台湾的那个纪念其实也是蛮相像的。比如说里面有提到其中最普遍是偷拍，还有就是被威胁去散布这些私密的照片，这个当中当然就是有这个没有同意的状况。这个是在散布的那个过程里面没有同意，但是在拍的过程可能就是同意。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那个偷拍的过程，就是拍的那个时候也是不同意的状况。大部分的受害者也是年纪比较年轻的，24岁以下。通常发生的地点可以说是在公领或里面发生比较多，和公共的交通工具、街道，还有当然就是这些通讯的应用程式里面。一般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一般如果在公共领或里面发生的一个性暴力，其实我们法律一向都有一个比较常识的条文去处理。但是为什么去到影像的性暴力，那就法律好像就做不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影像的性暴力里面呢，虽然它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发生，但是它也是在一个私密的状况里面出现。比如说就是在我的电脑里面，在私人之间通讯，或者就算是你是在网络上去发报也好，也不是随便你在街道上走看到有那个非礼。所以这个中间就是公共跟私人界限不明确的时候，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法律比较力度很有限去处理的另外一个状况。访问里面还有提到，这些大部分的受害人他们的感受也是觉得很愤怒呢，很惊慌，很担心，甚至有自杀的那个想法也会出现。然后大部分也很少会去找其他人去帮忙，报警也比较少，通常就反应就是当作没有事这样子，或者甚至就是不知道怎样去反应，这个是最通常出现的状况。我们也很容易去理解的哈，就是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大，影响的这个暴力其实可能一直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一张照片 一段影像又没有碰到你，为什么觉得那么大个事情？其实他忘记了那个伤害是什么，就是当这些照片或是影片发报了上去网络上以后，这个是不能够收回，就算以后你叫那个侵犯者或者是发布者把母片交出来也好，但是因为已经上了网络就 go viral， 所以其实那个伤害跟传统的那个性暴力真的我会说差不多。传统的那个性暴力留在心里的是好多心理的阴影，但是那个事情就不会一直去发生。影像的性暴力虽然没碰到身体，但是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把他最私密的一些影像去发报出去，那个一发报就不可以，就会一直 go viral， 也停不了。就算你可能找到一些网站可以把它拿下来，但是可能接收这些影像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可能已经 download 了，甚至已经把相关的影像传到自己的电脑里面，那这个伤害是无法去评定是有多深有多远。那这个 infinity 就是最大的那个伤害。所以这个伤害不是真的不是一张照片。另外一个伤害就是如果我们把偷拍放一边，看这些同意的那个拍照被不同意不知情情的状况把它散布出去的话，当中是有一个出卖的信任是被破掉的这个状况在里面。 这个的伤害也是很严重的。一些传统的性暴力里面，如果侵犯者是受害者们信任的人或是亲戚，那个伤害是很大。这个影响的性暴力里面也是同样的伤害来。为什么他们遇到这个状况不知道怎么样反应，或是甚至就是当作没事，也不愿意去求助，就是他们觉得再把他投诉追究下去，可能把事情搞得更大，就更难去真的去把事情可以解决。当然当中也有一些去报警，我们报警的数目就是受访者的 24%， 然后在这个 24% 里面呢，有 68% 的受访者就是说警察是拒绝去落案，超过一半的那个理由就是证据不足，没有法律去处理，甚至没有交代任何的理由。在比较深入的那个个人的访谈里面，还有第三个伤害就是去了网络以后，还会受到好多的我们叫做网络的欺凌，网络的人就会去comment 评论评头评足什么什么，这个我们叫做恶度再次的一个伤害。然后这个伤害的是另外的一种伤害，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三个的伤害在里面。所以我们不可以再说影像的性暴力是很小的一个事情。我第一部分会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香港在这方面的法律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法律里面呢，如果是关于未成年的色情的物品，有一条防止儿童色情物品条例。在这个条例里面呢，它包括的物品禁忌的动作呢是蛮宽大的。比如说任何人去 produce 这些儿童的色情物品，或是发布，或是管有，就是你没有去 share 给其他人，就是你自己管有，这些也可以面对蛮严重的这个定罪，甚至是监禁的一个后果。就算你那个发布不是给全世界，只是给一个人，你没有把它 publicize， 也会在这个法律里面呢定义是发布。这个儿童的那个定义里面就是16岁以下，对于色情物品的定义呢也是蛮宽的。所以在保护儿童色情物品的那个转发啊、拍照啊、甚至是你管有自己你的电脑里面有呢，香港在这方面的法律还可以的，我会说。但是我们最欠缺确切的就是17岁以上的那方面的那个影像的性暴力。在这方面呢，我们唯一就是有一个obscene and indecent article 影些和不雅物品的管制的这个条例。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在台湾分享的那个经验，就是提到他就是把这些的物品呢当作它是 obscene或是我们叫做 indecent， 那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一个定义。比如说这个是两个成年之间的一个亲密的行为，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不是想把它拿给公众去看，所以根本就拉不上什么叫做 obscene 或是 indecent。 但是当把这些照片公开的时候，那这些影像或是照片就变成好像一个 obscene and indecent， 那这个是很不对、很不正、公平的一个对待去处理这些的影像。除了这个条例，其实如果要处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影像的暴力来讲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它要怎么去定义那个物品是不是 obscene or indecent， 它是要看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的礼教标准，完全不对嘴，我会说。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两个人私密之间的一些影像，其他人或是社会人士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完全 irrelevant。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里说的那个他要处理的发报呢，就是一定是要公开的给公众的，或是一部分的公众的。当如果这些照片的发布不是放在网络上，但是是一群人他或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分享，那这个条例就处理不到。 所以这个条例其实就完全不适合去处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 image based 的那个sexual violence。 这个没有的时候，那剩下来的就是刚那个恐吓，就是我们香港也有 criminal intimidation or blackmail， 这些是去处理一般的那个恐吓的那些行为。有时候他们的发布不是要去恐吓或是去 blackmail， 就是我就喜欢，我觉得这个好玩，我就是把它放上去。那这个的话呢，我们现在的法律就完全处理不到这一方面。法律有原则上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是在两方面。第一，就是一向以来法律就是主要处理行为，所以比如说你拍的时候是不同意的话，被迫去拍照，被迫去做什么什么，那这个呢我们法律上还是有，或是你被恐吓里面去做一些性的行为，那这个我们在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刑事法律面呢有处理。但是现在那个问题不是在这一部分，我们是这些照是同意的状况底下去拍，但是后来的发布那个是不同意。这个第二部分我们叫做媒介，我说 media， 在这个媒介的这个一部分没有同意的时候，那我们法律去怎么样去再去跟进去看呢？那这个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困难。那最后一就是在剧方面，比如说那些 server 好多是可能在外国的，那我们在法律跟不上，有没有 preventive 去阻止这些照片的发布啊，或者什么？香港我们还是有这个 injunction， 但是 injunction 它本身的用途一直以来是用在商业上，所以它是定在高等法院才可以做。然后你要做这个，你一定要律师啊，甚至律师的这样去做，你要发一笔费用，所以变成在刑事方面，你作为一个受害者，如果你要用到这个 injunction 呢，就那个就难度就很大。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法律可不可以跟得上现在的那个犯罪的那个方法，然后去特别去针对这些我们叫做现在比较普遍的这个关于性方面的影响的性暴力。关于刚才台湾也有提到，他们已经有法律，但是我们就是还在提议的这个过程，是我们现在香港就是用其他的法律去处理，我们就没有一个单一的一个条例去处理。那最近就是法改会就提议了，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法律。其实这个我已经说了好多年，但是还好就是现在还有，但是真的是太迟，也是体现了一个，展示了一个，就是如果要处理这一些关于性方面的这个形式比较用，然后会关于有一些新的一个科技啊，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单一的条例去处理。对公众教育来说也是重要，因为那公众才知道哦，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 image based violence 方面呢，其实香港也是需要好像台湾现在他们在做的，就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法律去处理。
谢谢 Linda， 也是很精彩的分享，尤其是 Linda 关于在这个影像性暴力的受害者，他们受到的这个伤害可能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性，以及就是现有这个法律去怎么样去处理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是有特别清晰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分享嘉宾张丫丫，是来自中国内地，那他呢也会讲一讲，就是说因为其实香港和台湾现在相比较而言的话，其实也是已经有一些跟这个不管说基于网络还是说这个影像的这个性暴力有一些相关的调查和数据，但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呢，可能这方面的工作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空白一些。那丫丫的这个小组呢，也开始想要去试图去做一些资料收集，一些了解状况的一些工作。那我们也想请他听他分享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样，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哎，丫丫，
刚才的两位老师都讲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那我现在换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做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这视角首先是一个以志愿工作为基础的倡导型的活动，然后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分享方式就是在微博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账号叫反网络性剥削的 bot。 那我为什么一开始想到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在 韩国的 N 号房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看到了中文的网站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但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注意力的中心是在于一些男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面对就是女性在这个新闻大量的愤怒，然后可能说有的人会非常愤怒的讲好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那很多男性知识分子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的是用非常复杂的学术语言去来讲说激烈的讨论男性有没有原罪。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依旧是一个非常男性中心的一种讨论，然后完全偏离了这个议题的紧迫性。另外的呢，就是大家在网上不断的发帖曝光一些儿童色情网站或者很多偷拍视频的网站，那这类事件其实在大陆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它也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说我感到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用网络性剥削这样的一个语言来命名这一类的事件。我们是一群志愿者，我们是以研究网络性剥削为起点，然后我们的目的呢是促进公众讨论，然后来预防制止和根除为根除网络性剥削而打下一些条件。那我们目前的行动方式是通过分享国内外的案例、政策研究报道，然后来唤起大家对这个网络性剥削的关注，希望有可能通过倡导来呼吁有一个系统性的应对其的措施，然后防范和应对的类似的犯罪。我们也会设置一个读者来信的环节，就是就某一个问题来和大家探讨，请大家投稿。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晚上去看我们的微博的话，我们读者来信应该会发第一期的题目，然后欢迎大家积极投稿。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现在数据比较缺乏，所以我们有一个数据分析组，从那个中文 Twitter 上的中文内容还有一些色情网站上会去跑一些数据下来。那这是我们最初步的发现的一个在 Twitter 和新网站上做了数据收集工作。这个是儿童类的色情内容，在 Twitter 上进行检索的时候发现了非常多的检索词，或者说是因为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们反对网络性剥削，但是我们并不反性或者并不反性欲，所以呢以此作为这个拿儿童来举例子，是因为涉及到儿童色情它本身就是犯罪了，它没有存在儿童的同意或者不同意。所以说和幼女和未成年大家可以看到相关的这种检索词，就我们目前发现就有31个。对，然后其中有些是非常的糟糕的一些词语。那身体外貌描述类这一类词，它会通常把人肢体化，它可能只描述人的某一段肢体，然后会非常 sexualize， 非常的性化和非常的物化这个肢体。内容类是指它的 content， 就是它这一个资源描述类有22个词。那这些词大概其实就是在讲这里是资源描述类，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视频，然后它对检索词可能会同时出现，并且存在以一种手机表情 emoji 作为检索词，而它非常多，它会不断的产生，最终会导向一种就是传播和贩卖的方式。我另外一个想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在 N 号房这个事件之后，犯罪的肆虐和语言的缺席，它是成为了一对非常重要的危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讲座要用 N 号房来作为一个名称？为什么在韩国以外的地方，我们用这3个字会来描述本地的性犯罪，而 N 号房事件的核心是什么？所以一开始 Kevin 老师讲的结构性问题的困境是非常的，就是非常明确的，在大陆也是这样子的，法律制度的缺席和社会文化的问题，包括我们说控制，包括我们在讲 父权社会下的厌女文化，厌女文化在类似 N 号房间这样的材料无孔不入，它会变成一种诞生即牺牲但反复循环的问题。当很多年轻人他打开手机犯罪的影像，他是没有一些观赏猎奇或者性的欲望的，但是在长期的这种环境泡下，他可能会反向塑造出了这样的一种欲望。所以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那虽然我们缺乏一种合适的语言，你到底还可以指代什么，我们不知道它在大陆的立法层面可以会推进什么。但是呢当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的知道那就是犯罪。所以这个也是我在这个 PPT 第一页的时候封面的时候会说我们知道那就是犯罪，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在小组的研究进程中丰富网络性剥削一词的定义。那我们关注谁？首先就是针对儿童的网络性剥削和针对成人的网络性剥削非常不同，因为我们目前还在一个做科普和倡导的阶段，所以我们会把这些分类都分别提到。我们最近在微博上的话是讲儿童方面讲的比较多，但之后也会讲成人的方面，比如说我们会做换脸，或者是私信给他人发，比如说男性私信给网络上陌生的女性，然后群发自己的生殖器照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做一些专栏。然后我们也会考虑到多元性别的角度，并非只有异性恋女性是网络性剥削材料的受害者，也并非只有异性恋男性是犯罪者。为什么是网络性剥削？不仅仅是性剥削或性暴力，因为网络和技术的角色不容忽视，而且呢，对网络性剥削，其中的网络和技术的角色的时效性，就它的 urgency， 它的紧迫程度，我们是必须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应对的。因为网络只会越来越发达，就是 5G 可能也要上线了，那网络平台也会越来越多。未成年人或者说现在年轻人在这个技术时代成长下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那当这些年轻的人他们可能长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可能会完全革新性剥削或者性暴力的方式，我们是必须考虑到这个时效性的。另外我想讲的几点是技术中的性别不平等。为什么不仅仅是大家使用技术，或者说这种像 N 号房里非常多的男性在使用这种加密软件来，那是因为我们技术网络技术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性别气质的，它就是非常有男性气质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举一个例子吧，就是程序员里可能女性的程序员会遭到一些污名化或者排挤，然后那当拥有和使用技术的时候都是以男性主导，并且把厌女文化带入到这个 cyberspace， 带入到这个网络空间里的时候，这种性剥削的问题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且呢，随着科技的常态化，网络的常态化，网络性剥削的常态化，那随意偷拍的影像，就像我们那个聊天室里的朋友刚刚在讲说，小学生的 QQ 群里都在传播色情视频了，是的，就是这样子的。甚至网络性剥削它会和其他的剥削形式联系在一起，就比如说在大陆前两年非常多的裸贷、小额贷款，那个网络贷款盛行的时候，就是说女生他说那个你可以用你的裸照来贷款，但是这个利息是非常高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还到这个钱，或者你没有办法去听从放贷的人的一些指令的话，他们就会威胁你，就像 revenge porn 一样，他会威胁裸体照片散播出去，或者威胁这样的一些女性去从事去做一些卖淫啊性工作的。所以网络性剥削在现实里小额的资本的剥削，它可能也是会联系起来的。就我想提出的是，对抗技术不仅要使用法律和政策，对抗技术也一定要使用技术。比如说大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它可能就要监管什么样的内容是可以偷出来的。我还想提出另外一点是，网络上的声音很大，但是在现实里落到现实里的推进是非常难的。然后你在现实里求助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配套的系统，想要推进也是很难的。网络上的声音落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变得特别的小，然后对他人来讲它的紧迫性可能不那么高，而现实里的机构，比如说一个高中里的男生他传播了他 PS 他的可能年纪的一些女同学的照片，然后 P 成那种色情的图片在网上，然后加了一些不好的语言在传播。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想要学校处理这个学生的话，学校最在意的可能是自己学校的名声，所以呢他首先的处理方式可能是不希望更多的同学知道，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处理网络性剥削的有种迫切的要求是需要和网络联动，但是现实里的机构往往是用另外一种逻辑在运行的，这样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 gap。 还有就是说这些资料影像一旦上传，它是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然后跨境传播之后的打击难度是非常的大的。然后最后我想提的一点就是说，最近的疫情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网络性剥削内容的增加，尤其是对于儿童网络性剥削可能性的增加。当学校关闭的时候，儿童他在家里上网课接触网络的时间变长了，然后如果发生儿童性诱拐之类的可能性是会变大的。而大家可能这段时间不上班或者 work from home 在家上班，用网络的时间比较多的话，那传播和观看性剥削影片的人数可能也会增加。现在把话筒交还给主持人吧。
是一个很有，谢谢丫丫，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就是尤其是我觉得还蛮喜欢你说的用技术解决技术的问题。那大家现在呢，因为我们嘉宾的分享已经都结束，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在在这个聊天室里面提出来。我看见刚刚大家已经有一些问题提出来，不过呢就是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自己这边其实也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三位讲者去聊一下的问题。因为我也有看到就是在 N 号房的这个事件之后，就是大家都很被这个26万会员这样一个庞大的就是付费去观看这些视频的人，给他们就这样的一个数量，对大家来讲也是很巨大，然后很惊人的，就是说好像是看见韩国26万辆出租车，好像每一个就是好像就是它是如此的普遍，我觉得大家是很惊讶。所以就是说这个所谓观看者或者说购买者，他们的这个责任是你们觉得可能是什么样子？他们该负责吗？该负什么样的责？什么样才是一个适当的吗？有人愿意回应一下吗？
刚才主持提到的观看的人，购买的人，这一些他们在这个 image-based sexual violence 里面呢，他们的责任呢好像完全都没有哈。这个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法律怎么样去处理以前的传统的那些比如说 video 或是那些影片录影带影片里面比如说有儿童的色情的那些影像的时候，如果是管有的或是你是去购买，买了就你有管有的，你有控制的，比如说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些影像的，其实他们是会被抓的，被控告的。但是去到现在我们叫做 image base 的时候，因为平台不是一个实体的 shop， 是一个 virtual 的一个平台 server， 然后你怎么去抓到那些就是把这些影像比如说 download 去到他们的那个电脑里面变成可以控告他们管有呢？这个是technical 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法律这些还是有。所以这方面那个报告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要教育比如说执法的警察，这些是可以用技术，刚才内地的朋友的分享就是用技术去解决的问题。然后但是还是我们的用传统的去针对这方面的那个罪行还是处理不到一个就是 live stream 就是直播，直播这个呢就真的没办法。所以我觉得直播的这个是真的因为那个 technology 的发展，然后如果用the same thinking，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传统的录影带录影片里面比如说有这些违禁的色情的影像，用放在现在来说，其实 live 或是 stream 的应该也可以包括在那个罪行里面，但是这个真的需要我们去法律去增加。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分享就是关于平台这方面，如果传统的我们找到比如说警察去到一个商铺里面或是收到投诉，这个店里面他有售买一些儿童的色情物品，那个店主或是 owner 他们一定会被控告 possession， 管有 in control 控制这些色情物品，也是违禁品，或是如果是 obscene 的 article 他们也会被控告这些。但是现在放在image based 的 sexual violence 里面，那这个平台就是一个问题，变成所有的 server 就是那个平台他们好像没有这个责任。那这个也是好像我刚才说 live stream 的那个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同样的那个思维去看的话，其实这些 server 这些平台就好像一个实体的 shop 里面他们是应该有这个责任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是需要我们说多一点讨论多一点，然后希望在法律上可以有这个的 reform。 那我的回应就这样，
谢谢 Linda。 Kevin 想回应一下吗？
我想就是以我个人的观点，我会觉得就是没有供给对不起没有需求就不会有供给，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需求量，所以说它才会有这样子供给产出。所以说我会觉得以我们这边的观点，我会认为说这样子的付费观看的人员，其实他们应该要有一定的法律的制裁，他们应该负担起一定的法律责任。这是以上我简短的分享，因为大部分 Linda 刚刚其实我们认同 Linda 的说法。
好，谢谢 Kevin。因为我们现在也收到一些这个观众的问题，我觉得有一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刚刚就是在丫丫的分享里面提到，就是说用技术解决技术，然后也有人问到，就是说那谁才可以掌握这个技术？那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政府往往是最有资源去获取，或者说最有资源去发展这些技术的人。那所以就有人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就是去监管这些网络的，或者说这些基于影像的这样的一些暴力啊、剥削或者勒索这样的一些这些行为的时候，和在这个言论自由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哦，好的，我是丫丫丫。因为就是用技术解决技术，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因为我提出来这个，所以我们有些问题。那因为我不是搞技术的，这只是我一个非常就是直觉性的一个回应吧。但是就是我想解释一下，怎么所谓的在就是我们想象技术的方式可能目前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所以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在想象用技术解决技术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我们想象中的技术一定是一个集中型的，然后一定是一个国家或者政府主导或者是一个资本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技术也是有自身的性别气质的，那这些行业里可能很多都是男性，然后以导致了技术本身它现在被这样子的运用。比如说就是怎么讲，比如说大家会把这个运用技术当做是一个非常 masculine 的一个事情，他能写一个非常好的代码，他了解非常新的平台，或者他了解暗网怎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masculine 的事情。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女性去到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改变技术的性别气质，改变我们想象技术的方式，然后配合对社会文化的一个改变，这个可能是更好的用技术解决技术，就是改变我们想象技术的方式。对，这是我的一个小的回应。
那我也说一点，我觉得就是在技术上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要去处理的一个罪行，是个很严重的罪行。我觉得 好多时候就是法律是真的比较厚，就是通常是社会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够强大了，然后那个法律就会去回应。所以我还是觉得当然，然后法律去回应以后也会在加强那个公众方面的教育，但是第一部分就是好多时候你要，如果你要等法律出现然后我们才去做，那这个真的不行。比如说在分类强奸这个事情也是这样子，也是因为有学者的研究，有公民社会的声音，这个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说女性不是丈夫的或是爸爸的财产，说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但是还是要去到2002年我们才确认了这一个。那这个是中间是有好多人在公民社会去说结了婚还是不是属于财产，结婚以后还是可以有强奸这个事情，那法律去做，做完以后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那以后可以再拿出来加强。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网络上的或者数位上的 image 的这个 image based violence， 这个其实我们说出来这个一定是罪行，法律要去管制，这个是这个声音，然后这个要求是重要。但是刚才说啊，会不会对言论自由有那个限制呢，或是会对人权会有限制呢？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好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概念问乱了哈，因为其实言论自由从来不是 absolute， 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比如说 hate speech， 香港没有，但是外国也有同样的啊。如果这个是仇恨的言论的话，还是会被控制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说的image based violence， 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任何的不公平的限制，这个是罪行。我们不只是说是民事上的违法，而是一个罪行来说。所以反而在这方面，我们如果法律有做了事情的话，其实它更加去确认言论自由，因为自由被 abuse， 如果自由被 abuse 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去限制自由的一个理由，然后那个自由就会慢慢的失去。所以自由一定需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去限制，然后它真正的那个价值才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说不上是一个言论的自由。
谢谢 Linda， 我觉得大家的回应都特别精彩，因为我们的时间其实快差不多。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是大家也有提到的，好几个不同的人有提到的是，可能是关于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行动方面的问题。就大家有人就是说好像每一次都觉得很无力，就是说社会上就是爆出来有这样的一些大家关心讨论的这样的一些热点的事件，在当时好像是有很多的关注，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件事在中国来说其实尤其是这样子，就是说怎么样可能会有一些更切实的关心，或者说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推进这个议题。以及说也有人想问，就是说三位老师在各自的这种争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最感慨的事情？这个有一点点大哈，就是可能是一些感受，就是说可能有，我觉得尤其是可能这种无力感，或者说绝望，或者说就是你觉得可能好像做一些什么但是没有改变之类的。那我也想请几位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先回应好了。我觉得最感慨的事情其实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状况，在很多事情，这次是N 号房事件爆发出来以后，其实台湾才开始有对于就是未得同意 Rent Porn 这样子议题的一个讨论，然后才有去进而去想要提出相关的法律的修正。那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热度，会不会因为 N 号房事件过去了以后，它就逐渐消失？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个点。 所以说大家觉得可以做什么，像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例如像是跟朋友聊聊就是你对于 N 号房的看法，或者是你对于这种网络性暴力、网络性剥削或者是数位性暴力、性别暴力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们可以跟朋友多跟自己周遭的朋友聊一聊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其实如果能够多改变了几个你自己周遭亲朋好友的想法，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那再来，其实我会认为说像 Linda 刚刚讲的，就是我觉得非常赞成，就是你不能什么事情都等法律通过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去动作，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也绝对来不及的。所以说我会认为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开始跟自己周遭的人就是聊一聊，然后你开始可能投入，像我刚刚看到好感动，就是好多人同就是想要去丫丫的他们的组织里面当志愿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起步。那再来另外一块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下一代跟孩子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孩子我想这次N号房事件74位被害人里面其实有16位是未成年人，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再用太过传统的方式或是思维去想说这种性的事情要避讳要不能讲，然后所以就跟孩子说就是跟孩子什么都不提，但是这样子其实反而是把他们推到另外一个就是网络世代里面的风险之中，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适合，然后也是非常危险。
医生请丫丫谈一下，因为我特别想说，就是因为丫丫他们的这个小组就是全部都是志愿者，自己就是看到这个韩国的这个事情之后想要在中国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适合给丫丫的。
好的，谢谢。那其实我的话有几个想法吧，第一就是说怎么能够让大家持续关注保持这样的注意力，那其实我建议做相关话题的人，或者我们已经在做，就是做相关的主题形成一个矩阵，比如说我今天关心网络性暴力性剥削，那我的这个话题的矩阵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和我们互动的账号可能涉及到了别的一些性别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多元性别方面的一些主题，那形成矩阵之后，对大家维持这样一群话题的兴趣和读者的粘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回到网络性剥削问题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影像资料，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就是不看不传播，然后并且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不看不传播，然后呢如果有怎么讲，就是如果有一些可以举报或者是可以处理它的方式，就要向前一步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影响周围人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影响十个人，然后这十个人可能在他不经意的时候会分享了我们的一些东西，他发表了一些看法，那十乘十就是100个人。比如说现在我妈可能就在客厅拿着手机偷偷听我直播，所以我觉得就是影响周围的人。然后我们今天那个也在微博上发了一些资源，就是有整理大陆的性别平等和性暴力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机构资源求助方式和一些公众号，如果大家去看我们今天的微博的话，就可以找到你们感兴趣的内容去 follow 他们。觉得一两年之前的这个中文语境里的 Me Too 的运动，实际上给我们今天的讨论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和预设。然后正是因为通过当时 Me Too 的讨论，大家对关于性的犯罪有了更大的了解，然后我们更可以谈论这件事情了，我们才能够今天再具体把这个议题向前推动一步。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每一个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对吧？就只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呢，我比较惊讶的是这几年内地的网络上的这些年轻人，他对女权主义或性别观念性别暴力这方面的认识和关心是一种非常呈几何状的这个速度在增加的。然后这个时长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惊讶。就是我一个人可能能做的很少，对吧？但是大家在一起能做很多。然后如何参与，还有一点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那个读者来稿的栏目，然后一起讨论。对，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好，谢谢丫丫。然后也想谢谢我们今天三位，那个也是非常难得可以请大家一起在这里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也那就先这样，谢谢所有人，然后祝大家假期快乐，周末快乐。对你说感激，
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田园的微博账号，也可以在微信公号肖美丽上面找到有点田园的节目，十字旁的那一个肖。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Spotify 和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上面订阅有点田园的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